欢迎回到3月2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俄罗斯最近几十个城市爆发示威活动，抗议中国投资在贝加尔湖畔新建瓶装水厂，连俄罗斯共产党也参与其中。俄罗斯近年来多次发生反中抗议活动，包括去年奥尔洛夫地区抗议输入中国劳工，以及西伯利亚民众抗议中国公司采伐森林资源。但是这次的贝加尔湖抗议活动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许多政客和名人都加入其中。那么历来打压示威活动的普京政府为何对这次的反中抗议采取默许的态度？中国在俄罗斯的经济扩张越来越明显，让试图恢复俄罗斯帝国荣光的普京作何感想？特朗普摆脱通俄阴影，他上任之初联俄制中的构想是否可能复活？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们来谈一谈俄罗斯这次50多个城市爆发这个反中的示威活动，我想听听谢田教授您的看法，您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简单是就是说它是这个一个大规模的，像您主持人刚才也提到的，就是说他在从美国从俄罗斯的那个领导层的上层都在默许，到他的个中层，到那个社会各界人士，我们看到一些艺术家，就是说那个政客，就是学者，甚至包括很多那个共产党人，就是所有的几乎在社会多个层面呢，同时在爆发这种反对中国投资的这个现象，所以这个是很奇怪的现象。但实际上，我们如果分析一下这个俄罗斯这个国民的个性的话呢，我想这个也不奇怪，因为他们实际上是。从俄国人来看，或从前苏联来看，他们一直把中国当作一个发展的国家，是一个俄罗斯的那个投资技术在50年代、60年代帮助中国发展起来的。现在中国现在变成了在经济上比俄罗斯更加强大，他们有一个，我想他有这么一个巨大的反差，他们心理上是难以接受的。他成了俄罗斯成了一个给中国提供这个廉价的原材料木材，甚至是到现在实际上要提供这个饮水这么一个非常简单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一个这个清饮用水的提供国，对他们来说这是心理上实际上很难接受的。并且中国这些投资带去的呢不是什么，不是美元，不是这些外汇硬通货，中国人会用这个人民币来支付，又是用易货贸易barter trade 来支付，对所以俄罗斯经济来说也没有真正的好处。我想实际上这是从俄罗斯人角度看，就对中国人来角度看呢，我觉得这个会让中国人更加认识到呢，俄罗斯这个国家，当然这个国家和民族了，实际上对中国实际上是不是太友好的。我想他实际上他这个淡水资源他那么多，中国那么缺水，中国的污染环境污染那么重，这么一个装瓶装厂的一个公司，一个是项目，实际上是对中国人有那么大的好处，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是根本是九牛一毛，他们没有任何不需要任何这个伤害。实际上，对贝加尔湖这个中国人熟悉的，这是苏武牧羊的时候的北海，中国人知道，觉得这个是很好很多。对这个贝加尔湖，对这个俄罗斯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就是说中国人的感情色彩的。
待会儿我们再来分析中国方面的这个看法，因为我想听听另外两位嘉宾的看法。我们知道魏碧洲先生，这个普京历来一般是对于这个抗压镇压活动都是比较严厉的镇压态度哈。那么这一次普京政府好像在多个城市都是采取这个默许的态度，你认为这个中间不同寻常之处在哪里？
我觉得可能牵涉到这个俄罗斯自己本身一些内政的问题，或者他们自己国家发展出现一些状况。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可能中国在这个事情上啊，贝加尔湖或者是陆续其他出现的情况，可能中国是被拿来作为一个借口。这个可能讲的稍稍过了一点，但我们这样讲哈，就是说，事实上这个两个巴掌拍不响的。中国的企业能够在俄罗斯，包括贝加尔湖，包括其他这个在这个西伯利亚这个靠这个乌拉山啊，乌拉山这以东这一带能够大量发展，这主要还是靠了这个俄国里头的人。哦，等于说一拉一唱，双方配合所成立的这样的公司。那么这样在俄国里头人承认这样的公司人，基本上是俄国的精英，也可以说就是俄国腐败的一群。所谓腐败的一群，就是说为了个人的利益，愿意跟其他国家公司合作，把这些公司引进到进来。那这个公司在这件事情上来讲，刚好是中国的公司。那么中国本身自己的扩张，哦，对于资源的需求跟扩张。那么也迎合了，也配合了，所带来的这个经济利益，也配合俄国自己本身这一批人，啊，这一批所谓这个政经精英，他们也想赚钱，到各也说可以说到的这个无所不用其极，然后配合中国这个角度来赚的钱，所以 如果造成这些所谓反感的话，因为中国自己本身企业在中国在这个俄罗斯所做的一些事情，包括这个只使用中国的工人啊，然后不这个只做自己的事情啊，不跟当地来往啊等等，或强取这个当地的这个就业机会等等，那么这些都是一个现象表现出来的东西。而真正的问题，可能这个怒气可能要发展在这个当地的官员跟这个俄罗斯自己本身这个权贵结合的一个现象。
嗯，对，陈伯光先生，我们知道有分析人士认为，就是在这个贝加尔湖问题上的这个反中国声浪可能只是借口，就像刚才谢田先生说，更深层的原因呢是包括这个俄罗斯人害怕中国扩张，还有这个中国威胁。您认为这个俄罗斯这个反中情绪的爆发根源，刚才两位已经谈了一些，您觉得这个反中情绪的这个根源到底在哪里？
啊，对，这次俄罗斯的这个大示威啊，这个连续两天遍及50个城市啊，每个城市都是上千或者数千人，这是最近几年这个反中这个大示威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而且是俄罗斯政府的这些统一执政党统一俄罗斯的这些副议长或者是政治家或电影明星都参加了，普京政府是默认甚至是支持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我们要看一个宏观途径，就是我刚才提到经济侵略或者扩张的问题。宏观途径就是由于俄罗斯跟西方关系紧张，在一定程度上跟中国呢好像战略上结盟，形成了表面上结盟的关系。那么这个吸纳中国的投资，希望用中国的投资换取俄罗斯的发展，以抵御这个西方制裁带来的这个亏损。但事实上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中国的大量的投资、大量的劳工输出的结果，俄罗斯的经济不是上升而是下滑，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俄罗斯的这个经济总产值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所以并没有因为中国的投资而发达上去，这跟以前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原出的别的国家的发展起来完全不一样，所以这就导致了俄罗斯的反思。那么这个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中国模式在别的国家推行的模式在俄罗斯照样生效，就中国的什么一带一路啊中国的投资啊推进来的就是腐败，就是垄断，就是单方面的利益，不顾环境污染，不顾劳工权益，对当地民众的根本利益的损害，而获得的是什么？是中方自己的利益，中国政府啊，中国企业，中国这些奸商贪官自己的利益，所以最后对俄罗斯人民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就像前段时间俄罗斯人民就说了一句话，当时抗议这个青年期间抗议这个中国输出劳工，俄罗斯方面这个地方政府解释说，有一个解释引进了3000人，当农民来抗议说，当地人抗议他们失去了饭碗。当时的俄罗斯地方政府说了一句话，说中国人更勤劳，更吃得苦，所以呢用他们。当时俄罗斯人民就讽刺说，既然中国人民这么勤劳和吃苦，那好，请空降3000中国人去接管克里姆林宫，让他们来管理这个俄国的经济运作，也许我们中国俄罗斯的经济才会像中国经济那么蓬勃发展起来。从这点这个反讽来说，这个中共方面对俄罗斯的意图啊，一方面是加强跟俄罗斯联系，但是并不希望俄罗斯发展起来，所以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大概看穿了，这中国在俄罗斯的发展就跟中国在其他地区的发展一样，不会给当所在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只是带来一种掠夺和侵略。
嗯，好的。那么除了这个中国这对外经济扩张的模式以外，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看，请谢田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因为您刚才已经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反中情绪里面有没有一种歧视的这个成分哈？比如说我们知道多年前莫斯科就发生这个警方大肆的打压中国小商贩的这个活动，那么面对这样的这个反中情绪，为什么中国的官媒和中国的政府不愿意公开的叫板，或者是为自己的这个公司或者为中方辩护呢？
是有这个，确实有这个歧视的倾向。我记得好像是大概就2-3年前吧，有一个在俄罗斯，在莫斯科有一个巨大的这个中国的一个，类似一种就是大卖场啊，就是说很多中国商家聚集，中国城一样，中国商城这样一个项目，那基本上就是被俄罗斯人呢，就是说俄罗斯警方就是说没有预警，就是说没有理由、没有根据的就取缔了，大肆的就是大量的财产呢、货品呢都被没收，就是中国人被驱赶。这个显然是这个俄罗斯呢，就是根本没有把中国人真正当作一个真正的真诚的平等的尊重和对待。这个确实是，我觉得这个中国人应该现在认识到，就是俄罗斯对中国实际上不是那么友善。那中国人同时也会想，那美国人实际上对中国这么好，那为什么这个俄罗斯对我们这么坏？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偏偏要跟这个俄罗斯这么靠近？而给对美国这么敌视，我想这个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去思考这个问题。
嗯，
但是俄罗斯这样做的原因呢，他实际上他们应该说是带着一种就是嫉妒中国经济的发展，嫉妒中国人有新的有钱，但是又怀念自己的当年往日的那个荣耀，带着这种复杂的心理，所以在对中国来说， 他需要中国来购买俄罗斯的武器，来这个维持他的这个军事企业。但你看到他同时也对印度卖更好的武器，给越南卖更好的飞机和潜艇，所以他实际上是也是在限制、在局限中国的。所以对中国来说呢，实际上中共政府呢，我想中国老百姓其实对俄罗斯没有什么好感，现在就是中共政府他需要俄罗斯作为他一个在国际上的一个后援，他可以用来对抗西方和美国。这就是这样，这个现在这样一个情况。
嗯，好的，魏必洲先生，我们知道确实是这个中共建政以来，我们知道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啊，一直可以说是爱恨交织，有很多的起落。那么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两国这个实力对比也越来越强烈。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这些项目也对俄罗斯的这个影响力造成很大的挤压。你觉得这个对于试图恢复这个俄罗斯帝国荣光，还有一个自称民族主义者的这个普京来说，这些现实都如何影响他对中国的这个真实的感觉？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当然这个任何国家，现在我们也看到了，说我们都以为说美国就这样，事实上跟中国这么多年结好的这个朋友，这个等于说是帮中共起家的这些俄罗斯，现在基本上也对中国这个崛起产生了非常大的戒心。这个当然戒心，他们自己知道这个中共自己本身的这个决策形成的机制跟执行的能力等等这些因素都加在一起，这个中国的崛起对俄国来讲的话，当然是这个是比可能更比美国的感受更要严重啊。那这个再加上现在这个一带一路所产生的这样子的企图心，事实上这个俄罗斯本身在一个中国的周围，包括中亚其他的地方，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想要跟中国这个一带一路别苗头，这个都已经看得出来了。希望这个事实上俄国也劝阻有一些中亚的国家不要跟中国在这边走得太近，这也是保护自己这个俄国在这个中亚地区利益的这个做法。事实上陆陆续续看得出来，俄国自己本身也提出类似像这种一带一路跟这种大发展的这个计划的可能，这个也就是看在这个一带一路想来抗拒的这个做法。那么从一般这个俄国人角度来讲，当然对中国的这种感觉是这个是有很大的天壤差别啊，从他们当年这个援助中国到现在看到中国来这边发展。另外我觉得自己中国人本身可是一个大的问题，这个刚刚主任提到这个前两三年不久，还有差三四年不久，这个在俄罗斯附近还有其他在西伯利亚这些附近的大卖场啊，这伯利这边这个大力大卖场被这个警方取缔了或者是打压，实际上中国人有很强烈的这个抱团的这个习惯了，基本上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完全就把自己搞成一个新的中国城，跟外面不交往不来往，然后这个货到了之后呢，就由中国人自己批自己发，然后自己做自己开自己的餐馆，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连融资的方面的东西也在中国人自己搞圈子啊，搞会这些东西，跟外界不会来往。那么这个对当地的来讲也是造成一个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中国人没有办法把自己这带了过去的这个金钱也好，或者是投资方面也好，能够跟当地融合，替当地本身这个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其实不光是在俄罗斯，我们在其他地方都看得到，就是本身中国去了，能不能把当地的这个经济活络起来，这个一直是我觉得没有完全这个做到很顺利的这一点了，所以我当然会产生像类似的这个情况。总而言之，这个俄国人现在心里头还是这个都了解中国人的优点啊，这个勤劳啊、努力啊各方面，然后这个有计划、决心等等。当然，他也知道中国人本身其他的素质，可是总体来讲，对于中国这样子的大量的发展，政府没有毫无这种管制的发展，大量往这个西伯利亚这边去，这边对西边对这个俄罗斯来讲是产生相当大的戒心了。刚刚提到这个贝加尔湖，他们认为说贝加尔湖甚至兰州这边都觉得我们把水可以引到这个贝加尔湖的水可以引到兰州来讲，这个东西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的话，这个对于等于是他们国家的这个遗产啊，这个重要的这个资源，连中国都打这个，他们认为说中国打主意都打到这个地步上了，所以他们对中国的戒心是非常深的。现在，
嗯，好的。啊，陈伯国先生，我们知道这个穆勒的报告出台以后，就是洗清这个通俄嫌疑之后，就是特朗普总统的《纽约时报》就分析认为呢，说特朗普现在不必再担心这个亲俄的这个外界的批评，因此呢，有可能调整外交战略呢，更倾向于莫斯科和普京。那么您认为，当初我们知道特朗普上任的时候，初期呢曾经推动一个这个联俄制中的这个策略或者想法，您认为现在是不是会复活？那么面对还是一个通俄阴影的这个余音哈，那么在美国国内这种联俄制中的这个战略是不是会遭到这个抵制？想听听您的看法。
的确是这样。 穆勒的调查结束之后，俄罗斯那边一片欢欣鼓舞，都说是美俄关系改善的时机到了。然后在实际上在川普竞选总统后任总统刚刚当选的时候，我就再三说这个联俄抗中是川普的一个重大的国际战略。那么连实际上原来亲共亲中的基辛格都支持这个战略，把大三角关系倒过来用。原先冷战时期是联中抗苏，后来现在叫联俄抗中，因为现在中共是美国最大的敌人，最大的威胁。所以当时基辛格会飞到北京之后立即飞往莫斯科，他也把普京称为他的老朋友。说这个战略呢，后来是受制于通俄门事件，使普京在这个给改善美国关系上无法推进。实际上是习近平抢了一个先机，跑到海湖山庄来跟这个川普见面。那么现在通俄门事件落地，可以说川普腾出手来，就是而且叙利亚的战事也结束，伊斯兰国也灭绝，美国又从叙利亚撤军，在这个时候，美国关系的改善可以说是完全铺平的道路。我想本来川普跟普京两人就心有所依，互相欣赏，在这个时候改善关系非常容易。所以当这个俄罗斯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大示威、反中大示威、大情大爆发的时候，一方面是偶然事件，是积累事件；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敏感的时间，可以说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就当俄罗斯在中国那边根本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好处的时候，而美国向他伸出橄榄枝，美俄联手，那这个大好机会就来了。美国的联俄抗中战略、联俄自共战略将推上市场，而将推上舞台。这个舞台一推出之后，就可以看到，在整个北面4300公里的这个交界线上，如果俄罗斯这个跟中国这个中共处于对立状态的话，那就北方的这个包围线给完整了，而且北朝鲜也基本上被美国稳住或者暂时稳住，那对中共呢就形成了一个全包围圈。我想中共以后对待俄罗斯就跟对待北朝鲜只有进贡的份，用金钱去这个喂养这个北朝鲜，同样中共也会使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啊金钱大傻逼去讨好俄罗斯，但这个讨好战略能不能奏效，那完全是一个未知数。
嗯，好的，半分钟的时间，请谢田教授也发表一下看法，对于这个联俄之中这个复活的可能性，半分钟时间。
我想这个基辛格所谓基辛格支持这个，好像据说被证实是不是真实的。这个我认为这个美国这个可能会有，就是说这跟川普会有跟那个俄罗斯联合的愿望，但是真正的联俄抗中，我觉得还是不太可能。因为如果美国跟俄罗斯真正联合起来的话呢，它实际上意味着对这些美国在欧洲这些盟友的被北约的一个背叛，并且实际上我们看到川普对这个俄罗斯在这个克里米亚也好，乌克兰克里米亚，像最近在委内瑞拉的一些军事参与、军事行动，都是非常强烈的抵制的。就是来个这个180度大转弯，即使在这种通俄门没有影响的情况下呢，也是不太可能。
好的，
有一点可能就是说，我想川普一定会在利用这个俄罗斯呢，作为把它是一种就是说对中国的背后支持的因素给去掉。
好的，
给说。
对不起，谢田教授，必须打断您了，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那么，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焦点对话就到这里，感谢谢田教授、魏碧洲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